神面前，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呼求。你是信实广大的神，你是万王之王，诸天都借着你的名而立，万象都借着你口中的气而成。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世人却违背你，在这世上尽做恶的事，以致你的惩罚怒气降临。你的子民愿意为此代祷，求你给这败坏的人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当人们认罪悔罪，远离罪恶的时候，求你收回你的怒气，求你与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同在，加添我们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悖逆的时代能站立得稳，在逆流中成为领人归主的灯塔。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以下崇拜的时间，悦纳我们的诗歌和信息。以上祈求祷告不配，乃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祈求，阿们。是的，世上神已经掌权。
求你的圣灵。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黄文雄弟兄。
我们一起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的朗读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四到十节，我们一起朗读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下面把时间交给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相聚在这个网络上面，我们一起用诗歌，也用神的他的真理，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我跟大家要讲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水火不容。当然我们知道讲罪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很多人不愿意去听也不愿意，很多教会的领袖包括传道人、牧师都不太愿意讲罪。但是因为经文到这里，我们就要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这也是神给每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托付。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丑小鸭，是一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的小鸭子，它和其他的小鸟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自卑，因为它的羽毛又粗又短，又不光滑鲜丽漂亮。他也被其他的同伴瞧不起，并且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尤其是当他看到其他的鸟都比自己长得漂亮。但有一天，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小鸭子低头往湖里一看，竟看见那一件非常奇妙、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它不再是一只拥有棕色羽毛的丑小鸭，一个丑陋的小鸭子，而是成为一个光鲜美丽的白天鹅。于是它惊喜地到处叫喊地说，我是天鹅，我是天鹅。虽然它曾经以为自己是一只小鸭子，但它从来就不是小鸭子，它本来就是一只美丽漂亮的天鹅。但只有等他看清他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他对自己真实的身份的认知是喜乐的一个开始。在教会中有许多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看到自己的罪过和失败，然后灰心绝望地问，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做的是先要明白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 认识到他借着主耶稣，借着他独生爱子已经赐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要去认识这个福音到底他在讲什么。上帝他把基督徒造成与基督一同降罪死，并且向他一同复活有新生命的人。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些罪可以肆意管辖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像这个刚才谈到这个丑小鸭一样，大声的宣告，我们不再受罪的管辖，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再是从前想象中的自己，我不再是一个丑小鸭的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一群与基督一同降罪时，我们是一群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罪恶，所以自由、新生命、重新属于一切信靠基督的人。但这种从罪恶权势中获得的自由，并不表示我们与罪征战已经结束了，反而这是一种新交战的开始。在座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向罪死了，罪却并没有向我们而死。新约有一些经文，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些经文也概括描述了罪的特性和它的强制性，但很少像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十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描述的这样清楚。历史历代的教会一向主张使人得救的信心，必然使人在信仰和行为方面达到圣经教导的一些基本的这些标准，成为得救信心外在的记号。同样的，约翰一书写作的这些他的目的，他一贯要表达的这些内容，就是要指出一些检测、一些测试信仰的标准。如果有人自称得救，借着这些标准就可以加以认识。在约翰一书一章，约翰驳斥那些假教师所宣称的，说他们已经超越任何罪的挣扎。在第二章，他接着指出，不论任何人自称相信什么，如果他不顺从基督的命令，不愿过一个公义的生活，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在第三章的经文当中，使徒约翰进一步强调先前已经构建的信仰的这样的测试方法，同时又进一步驳斥假教师对罪的这样的一个忽视和否认。约翰提出三个理由，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当中，第一，他谈到说罪和上帝律法是互不相容；第二，罪与基督的工作也是互不相容的；第三，罪和圣灵的侍奉也是互不相容的。借此说明，信靠三一上帝的基督徒为什么不会习惯性的去犯罪。我们做个开始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信靠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也为我们的罪担当了一切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罪债。感谢你使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这样长阔高深的爱， 也借着你的灵来不断的吸引我们归向你，归向那钉在十字架上、钉在那木头上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位，也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人的日子如何，人的力量也如何。主啊，求你让我们天天举起我们的手，来到你的面前来呼唤你，来求告你，因为我们是本不配的罪人，我们应下地狱，我们不配得到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是你的爱先临到了我们。主啊，你也用你的恩典不断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活出一个满有基督的身量。主啊，虽然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远离你，有时候会因着世界的引诱会偏行己路，或者因着我们心中的这些罪的残余不愿意顺服主你的教导，但是感谢你让我们常常看见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看见我们是一群本不配的罪人，看见我们自身应该要回到你的面前，也感谢你借着环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身的有限，看见我们不是神，你才是这一位宇宙的主宰。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求你饶恕我们有意无意的犯罪，饶恕我们的自义，饶恕我们常常得罪你也得罪其他的人，帮助我们过一个回转依靠耶稣基督的生活。孩子也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以及在这个疫情当中常常不能出行，在家中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心中的苦恼，也有很多的心中也有很多的烦恼。主啊，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医治，求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方式，用你的作为来安慰他们。孩子也为着教会当中的众弟兄姐妹来祷告，尤其是在医疗前线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看顾他们，求你保护他们，因为我们看着现在在尤其是在加州，在佛罗里达，还在德州，还有一些城市，这样的疫情越来越扩散，我们知道这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不愿意遵循这些政府的命令，我们常常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以自己能掌握一切的生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饶恕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不义，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为着这些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的全世界这些走路到不同的国家去的这些宣教士，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你亲自来看顾你的儿女，看顾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需要，也求你带领他们在疫情当中赐给他们智慧，也赐给我们恩泽教会每一位领袖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我们如何的来走你所喜悦的道路，如何来带领你的教会，如何将你的福音传遍到地极。求你亲自来赐福今天的崇拜，不管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听的，求你的灵恩膏我们，让我们所听所讲都是从你而来的话语，同盟造就。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最可以用弓箭手射不中目标来形容。这使我联想到在古代的战场上面，有一个士兵焦急着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当敌人跑到射程之内的时候，他马上放箭在弦上，小心的瞄准，然后尽力的拉弓。但箭一射出去，便转那方向，转到另外的方向，结果射不中敌人。除非我们知道箭是绝对的又正又直，否则射箭手是无法射中目标的。当然，这样的比喻不是说人如果射不中这个靶心就是罪大恶极。圣经对罪下的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不中的，并且用人达不到上帝的荣耀来说明罪的这个普遍性。在罗马书3:23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其实罗马书3:23这节经文就等于是承认罪的这样的一个普遍性。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依靠主耶稣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他的福音。这也直接的告诉我们，罪就是逾越，就是一个超越红线，或者说是超过了上帝的律法。约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刚才读的经文，约翰在4经文中明确的将罪视为与上帝作对的一种不法背逆的态度。这项原则早就在多年前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约翰就已经学习了。当时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的这样神学思想严加指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人类的历史不但让我们看到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中国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是一个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过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听主的话就去行，是建立在一个永久的磐石上，主的话是永久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而不会让人跌倒。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也不是停止了一个建造，而这个建造是建造在一种无法长存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人的思想体系和人的文化上面，或者说人的传统上面。请问你的信仰是建立在哪一个根基上呢？约翰一书3:4经文，约翰在这里丝毫没有让我们看到有双重标准这样的一个余地。凡习惯犯罪的，就是活在持续违背上帝律法的处境中。这也就如圣经所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在罗马书1:23，他说这样的人，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也正好说明，置身在上帝国度之外的人，这一切不信靠主耶稣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记，共同的记号。然而基督徒却不再愿意背负违背上帝律法的这样的标记，我们愿意学习顺服主耶稣的命令，就如他在路加福音9:23这样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圣经让我们看到真实悔改的心，让人立志是顺从上帝的律法，是一种对上帝的爱的悔，一种舍己舍弃肉体的这样的情欲，抵挡世界的引诱，在一切事情上甘心乐意顺服主耶稣他至高的权柄。一个蒙上帝拯救已经被更新改变的人，他是已经从罪的奴仆转变成上帝的奴仆，因此基督徒绝对不会再习惯性的去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旨意。原本他们在信主前包容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去做一些违背上帝的事情，以罪来主宰自己的生命，以自我来主宰自己的生命，现在却因着对上帝真理的认识一天天的加增，在生活中更加体验到基督为罪人舍己的爱，而愿意回应上帝的爱，渴望顺从他，把遵行上帝的话语看成自己所宝贵的事情。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以及在思想他在基督里赐下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情感上的一个感动，而是立志以上帝的真理为我们生活，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点，来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记得主耶稣来到世上首要的原因吗？就如接下来的3:5经文告诉我们，是要除掉人的罪。所以如果有人称自己是基督徒，却继续喜欢生活在罪中，就是与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是完全这样抵触的，完全违背的。这样的行为是完全忽视一件事情，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它里面含着使人成圣的要素，能带给跟随他的基督徒有真正悔改的6要素。第一个是知罪、忧罪、认罪、死罪、恨罪、离开罪恶，这6方面。离开罪恶就完了吗？没有，还要归向一个这位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良善公义的上帝。悔改是怎么样发生，是怎么样做成的呢？成就悔改的过程有2方面。第一，神的道成就悔改，就如使徒行传2:37上半部分这样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是什么使得他们心中感觉到扎心呢？当然是神的话语，上帝使用传道传讲的这样的一个真理 啊，使用他的话语，圣灵他就推动悔改的果效。上帝的道犹如大锤，犹如火一样，锤子可以砸碎所有的东西，火可以融化人的心。上帝的道仍有功效的被传出去，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能明白基督福音的宝贵，就如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说的话。这句话对我们的提醒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样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教会中那些传讲虚假真理、想要扑灭天堂之光的人，如果他想要逃避、逃脱地狱的审判，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确实需要谨慎。上帝第二方面，上帝的灵成就悔改。这样看来，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位牧师，不过只是一个管风琴而已，发出一个声音，上帝的话产生功效，是由于圣灵的工作在人的身上的一个改变。就如彼得啊，就如对彼得所说，他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这样说，当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所以当彼得还在讲话的时候，圣灵就已经降在这些人的身上，使得这些人与上帝的道有个回应，有个正确的回应。圣灵与上帝的道同工，这是我们借着经文所看到的，光照人心，叫人归向上帝。圣灵触摸人心，人心就会在悔改的眼泪中融化。这就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所记载的，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有些人像听了约伯讲的，心里变得柔软，流泪满面来悔改信靠神。有的人听了道像聋子听了音乐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同样的泥土，种出葡萄也种出苦菜，为什么上帝的话有如此不同的果效呢？这都是因为圣灵把上帝的真道带入这个人的良心，重生这个人却没有重生另外那个人的结果。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拯救者，而不是，而我们不是。我们不能重生一个人的生命，这完全都是上帝的能力，都是他的作为。但圣经也教导我们，上帝是审判者，他要为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和所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来负责任。这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所走的道路来负责任，这没有抹去人的责任。巴克牧师 J.I. 派克在他的著作《传福音与神的主权》中提到，在上帝的主权与传福音之间，这种所谓的不一致是我们强加在圣经上的，强加在一些经文上面。这些错误的对立是来自于教会里的错误，理性主义 思辨的侵入，对系统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热忱，不愿意承认奥秘的事情的存在，拒绝承认上帝比人更有智慧，并且顺从，使得圣经臣服于在人的理智，或者说在人的逻辑之下。这是现在自由派神学非常强调的，这不是符合圣经所教导的内容。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主权是一个现实，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也是一个现实。让我们求上帝使露水和马拉齐降，求圣灵与真理在我们教会中，在我们与不信主的人分享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一起同行，让更多的人不只是听见，更是人来信靠和接受基督的福音。经文当中，约翰提醒他的读者
出来干嘛，
他们知道的。
你刚才听音乐的时候，那个音乐怎么样？你说，
新农弟兄可以把你的声音关闭吗？
哦。
我们回到经文当中，约翰提醒他的读者，他们知道的不只是一种知识，而是个人亲身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主曾显现。圣经告诉我们，主曾显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来不仅是要为人的罪代受刑罚，赐下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赦罪之恩，而且要将罪完全的除掉。除掉的原文是个动词的不定过去形式的这样一个主动形，这样的形态，意思是拿起以除去。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偿这样的一个代替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使得一切信靠他的人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来摆脱，愿意去脱掉自己罪所缠累的这些基督徒，进入到一个圣洁的地方。原来不法不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现在已经挪去了，已经被除掉了。主耶稣的死虽然已经使基督徒得到了洁净，变为圣洁，那么继续活在罪中，就与基督的工作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破除罪在基督徒生命中的这样的权势。曾经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据说瑞典的一个国王高士达夫大帝，他在去世的时候，全国正要聚集来商讨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有人主张改制为民主国民主国家，有人提出把王位交给波兰的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内政部长突然站起来了，他说，请不要再讨论改制或交给波兰国王的问题，因为这个高士达夫大帝本身就有一个6岁的女儿。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就引起了这些政要们的怀疑。其中一位说，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你的诡计呢？我们没有见过这孩子，也没有听说过。内政部长说，请稍等一下，我去把他找来。他出去以后不久进来时带着一个小女孩，并让她坐在国王的宝座上。那个心里带着怀疑的这个人走上前去，把这个女孩仔细的端详了一遍， 他转过身来对在场的这些政要说，各位同仁，我从这个孩子看出了高士达夫大帝的相貌，看看他的鼻子，看看他的眼睛，他的额，完全是非常的像我们的国王，他实在是国王的女儿，这已经足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有上帝的样式吗？其他人会容易的认出你是基督徒吗？既然我们是上帝家中的人，你有主耶稣的样式吗？你的谈吐举止都应该叫人看出你是属上帝的，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到世界上，摧毁了罪恶。这真理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未来，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盼望，也是现今的一个盼望。它也带给我们现今生活的力量。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基督徒死的时候将会从罪恶中得到释放，但今生仍然像信主以前那样充满罪恶。事实上，基督徒在得救的时候就已经经历真实的圣洁，真实的洁净，脱离了罪所带来的捆绑，并且这洁净的工作将会很实际的继续的发挥下去，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约翰在接下来的五节经文用在他并没有罪作为一个结束，主耶稣是绝对无罪的那位。从这个真理引申出来的实际的这样的含义是极其深远的。就如约翰在这里这封信里面的第二章，二章的二十九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使徒在三章六节重申了重申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不变的事实，凡是得救连接于主耶稣的人不会持续喜爱住在罪中。同样，保罗也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这样一个真理。如果大家有圣经，请你翻开圣经，翻开罗马书六章四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请大家翻开罗马书六章四至七节的经文。好，大家要翻开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段经文也概括了上帝与人所立的新约的纲要。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进一步叙述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楷模。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在这段话里，保罗要强调的重点是基督徒的一个成圣的生命，因着一个真实信靠的主耶稣的基督徒，他有了圣灵，又接受了一颗新的心，以及完全的从耶稣而得到的完全的赦免，一个因着圣灵这样的呼召以及圣灵所重生的能力，带给我们更新的生命。这些内容在生命的改变，这些内在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就能给基督徒产生出活出信仰外在见证的这样的能力，可以顺服遵行上帝的律法。因此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再度表明约翰是指那些堕落心灵，那些习惯性的反抗背叛的行为。有这样思想和言行的人，就不可能住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并不是说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永远都不会犯罪，而是基督徒不会再像从前过那样的生活。因为凡是像没有得救的这些没有得救没有得蒙重生的人那样持续的犯罪，这些持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也未曾认识他。约翰接着进一步警告读者说，关于成圣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被人诱惑，以至于失去了正确的认识。所以不管人怎样教导背弃真理的谎言，唯有按照上帝真理行义的，才能拥有真正得救的确据。知道自己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人一样。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要为所有信靠他的人除去罪债，将他们安置在成圣的道路上。相反，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一个控告者和毁谤者，因为魔鬼起初是犯罪的。这句话很可能是在影射撒旦起初反叛上帝的时候，因为上帝原先创造他是一个完美的天使，撒旦是背逆者的一个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他带头与上帝作对，他也是邪恶的世界的一个掌权者，他反抗上帝和上帝的计划，并且教唆人开始来反叛上帝的律法。因此所有不信主耶稣的罪人都可以说是魔鬼的儿女。在接下来的第八节最后的部分的经文中，约翰在这里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此真正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是可以持续行，是不可能持续行出像魔鬼一样的作为。今天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仍然在与上帝的计划与上帝的百姓为敌，但基督徒已经不再是撒旦的儿女，不在他的统治之下，也不再受他的辖制。魔鬼的作为覆盖了撒旦的各样的活动，例如他教唆人犯罪反叛上帝，轻看罪的后果，引诱人违背反抗圣经的教导，试探迫害和控告基督徒，鼓励和煽动假教师的工作，行使死亡的权柄。 但撒旦这些工作不能够彻底的击垮真正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已经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代赎以及他的复活拯救出来了。在接下来的第九节里面就说从神生的，从神生的，这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喜欢生活在最终打滚的人，就如彼得所比喻的一样。但是彼得后书2:32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是不可能愿意活出属基督的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回答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吗？他在约翰福音3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会在重生人的身上植入以下的这样的法则，这些法则是属于上帝生命这样的有上帝生命的这样的属性的人。约翰将这样的法则形容为神的道，原文是种子，就如一个新生儿的出生，他在成型，或者说他在成为一个胎儿的时候，也是从父母的这样的种开始的，渐渐的长成一个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形体。同样的，属灵生命也是从重生那一刻开始的。圣灵将神圣的种子栽植在相信基督福音的人的心中，圣灵使罪人重生，所以他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上帝的道。就如彼得他在彼得前书1里面对他读者所做的这样的解释。我再一次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在彼得前书1:23-25这短暂的3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大家，如果你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3经文。好，请。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谢谢大家。这新生命是来自一个不朽坏的种子，能够确保信徒的得救是永恒的。它光照人的心这种心灵，让人可以分辨属灵的事情。它赐给基督徒有基督的这样的心，以基督的心去为心来生活，让他们能够了解上帝的想法。他使人被奴隶的这样的意志得到释放，能够自由和乐意的来顺服上帝的话。重生代表罪人之前生活的一个结束， 原本彻底败坏，毫无盼望，现今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与他同埋葬，同复活，迎接一个崭新公义的生命。因此约翰再次声明，基督徒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另外我们也需要知道，重生也是上帝单方面的功劳，也是上帝他单方面的工作，是单靠上帝的灵完成的，他不是所谓的神人合作这样的一个结果。什么是神人合作的意思啊？这个问题呢，什么是神人合作呢？神人合作的意思就是人的努力也在人得救的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不分的啊这样的功能。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至十节所说的话，将这件事情表达的一个非常的清楚。未蒙重生的人，他们的灵性是死的，因此他们根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回应上帝的真理。这种全然的堕落，更好说的方法是人的一个全然的败坏。这意思并不是说未蒙救恩的人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其实人可以更坏，比其他人更坏。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律法，没有这些国家的这些设定的这些要求，这些法律的话，人其实会更坏。而是说未蒙救恩的人，他们堕落罪恶的本性会影响他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使他们现在最终无法自拔。就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此灵性死亡的人，需要由上帝借着圣灵使他活过来。同样圣灵的大能也使基督徒在生活的各方面得到能力。最后第十节经文，约翰用了一句话结束这个段落，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对一般没有来栽花或者说种树的这样经验的人来说，他们不能通过自己来分辨，知道哪一棵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我想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分辨力，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家中都种了很多的花和树。也许这些不认识就像我跟我一样，我很多花树我都不认识。也许像我这样的人，只能从这个树它所开的花或结的果子才能知道。同样的，人没有任何的方法知道一个人的品行，只有从他的言行的观察中才能知道。约翰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这就像这，所以从这样来看待的话，这个世界有两种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第一种人是借着顺服上帝的律法，回应基督的爱，来展现上帝公义的这样的品行。第二种人不顺服上帝的道，喜欢习惯性的去犯罪，从而展现出撒旦罪恶的品性。总之，不论上帝他的话语是如何的来教导我们，我们都应该 把我们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能像有些人，他们宣称自己是一个过着一个以宗教为生活，以宗教仪式为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主日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圣经已经这样说了，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约翰再一次向读者重申，他在约翰福音13:34-35提出的爱的一个测试。任何人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无法展现爱弟兄姐妹的心，他就不可能是住在基督里的。今天我们在这短暂的七节经文查考当中，使徒约翰用了罪的名词和动词，他总共用了10次，显现出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罪啊，基督徒与罪的张力这样的一个表现。约翰为罪下了定义，违背律法就是罪。然而在约翰一书没有直接讨论律法，却多次暗示基督徒要遵守主的命令，特别指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这就如主耶稣被律法师挑战的时候，律法师问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并清楚地指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今天的经文，约翰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谁才是真正属上帝的，这也包括彼此相爱、行义、不犯罪、不违背上帝律法。约翰再一次强调基督徒与罪是水火不容的，就是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和因为他是从神圣的。如果我们从这个生命传承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生活，犯罪不单是一个意志上的选择和心灵里的挣扎，犯罪更是生命的一个特质和表现。所以约翰甚至说，信徒不单不应该犯罪，更是不能犯罪，因为犯罪、不行公义、不爱弟兄姐妹，都是属魔鬼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脱离罪和不犯罪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试探和考验。但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在基督荣耀的国度里，所以在永恒的上帝的国度中，基于这种居住在上帝国度里的儿女，到那时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罪将会永远的远离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都会过着一个不犯罪，到那时候我们会过着一个不犯罪更是不能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生活，这是何等美丽的盼望。虽然我们今天能活在罪的这个世界当中，但如果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也应该过着不再习惯性去选择犯罪的生活， 求神自己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感谢你因着你的复活也赐给我们有能力有盼望过一个荣耀里，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过一个远离罪的生活。主，求你洁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盼望不是虚空的，因为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已经提醒我们，你是那位战胜一切罪恶权势战胜死亡的这位救主，我们在你里面有什么惧怕的呢？感谢你的恩典，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OK， 感谢传道给我们的信息。现在是感恩代祷事项。好，我们唱回应诗歌。那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平安度过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也求神看顾带领我们前面的一周。我们也请大家继续为加州的疫情祷告。最近美国的疫情有点变坏，我们请大家继续为加州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和拯救，也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平安，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的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报告事项就是还是我们由疫情的缘故，我们教会的十一奉献仍然通过邮寄的方式奉献，的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95662，支票名字是 AGCC。 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